悬疑问答，生活中的问题、烦恼、奇怪的梦境、风水，均可在此得到回答。请收听卢军红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今天是2016年3月6号了，星期天，农历是正月28。那么下个星期三就是初一，希望大家多吃素。好，听众朋友们，下面开始解答大家的问题。喂，你好。
喂，师傅。
你好。嗯。
师傅好，弟子给师傅请安。师傅辛苦了。
嗯。
弟子全家的感冒，嗓子哑了。哈哈。
弟子现在变成黄雀了。
哎，请师傅把弟子的声音当作老年版的听吧。师傅啊，弟子今天有几个问题。
啊。
嗯。第一个问题是，有个同修梦到东方台的观世音菩萨骑士在家附近山上的庙里塑像，他去看了一下，原来那个庙之前被大火烧过，目前那个位置呢是空的。他给庙里的主持看了吊坠上的东方台的观世音菩萨像，法师同意立这个观世音菩萨像，并且说可以帮助联系厂家，就说那个塑那个观世音菩萨的像，请问可不可以塑10米高的东方台的观世音菩萨瓷像在当地庙中，师傅？
嗯，这个事情呢也要看的。首先呢，要当地政府同意了都无所谓，不要塑的太大吧，因为很多事情嘛，随缘嘛就好了。因为它本身就是观音堂嘛，塑哪尊观世音菩萨人家不管的呀。对不对啊？
对，
也不是什么菩萨的像，又不是什么专利，对不对？
是是是。
好吧，叫他随缘吧，随缘吧。
嗯，好的，师傅。第二个问题是，有男同修有梦遗的现象，第二天就感觉到神疲乏力，请师傅开示，针对此现象该如何念经和调治，师傅？
那很简单了。一般的这些情况发生的也是很正常，因为很多男孩子年纪轻嘛，这个力盛，所以有时候呢出现这种情况呢，尤其是在梦中啊，像这些情况呢，实际上呢最主要问题呢，第一，平时白天呢不要看太多的不好的东西啊，这是第一个，不要制造这些啊这个情欲的啊因素，来让你自己在梦中呢来做这些梦遗的现象，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自己如果这个到了小青年正常的生理现象有一点点这个梦遗的现象，也不要太把它作为一种压力，因为像这种事情呢很多的，其实年轻人都会有。那么像这种情况，最好的方法呢就是第一晒太阳。第二呢，自己呢觉得浑身乏力呢，是调补身体，调补身体呢多睡一会儿，然后呢自己呢吃点西洋参然后呢还要多念一点经文念点什么经呢？念心经，用智慧用智慧来挡掉很多的事情，明白吗？
明白了，师傅。
啊，
感恩师傅慈悲开示。那师傅下一个问题是，请问师傅，现在同修的父亲刚刚过世了。同修的父亲本人不修心灵法门，有同修就帮助他发信息，让师兄们助缘小房子，给同修过世的父亲第一期烧了49张。现在有好几个结缘给他的小房子的同修，都出现了不同症状的难受、发高烧。请问师傅，给不修心灵法门过世的人结缘小房子，是否同修也背业，为他发求？为他发求助信息的师兄是否如理如法？
实际上呢，对发起这个求助小房子的师兄呢，他也算一个善德一个善德。但是呢，善德要看到谁身上的。一个不相信的人，你去帮他忙，那你肯定是帮他背业了，对不对？这是很正常的。第二个。你帮他念经的时候，最好像这种呢，以后要帮助别人呢，你针对某一个人，那你就会被他帮他背业。 你如果给你自己念的时候存在那里空白的，写上你自己的名字，就是我给他念，我念的。那么这种呢，你送一张两张，送个五六张给他啊，这种助缘呢就不会帮人家背业，因为你念的时候已经把名字写上去了，你已经知道给谁念的，你一定会帮他背业，听得懂了吗？
明白了，师傅。师傅，下一个问题，心灵法门修改命运三大法宝，许愿、念经、放生，集中愿力是不是可以最快、最彻底的改变命运呢？师傅，请师傅开示一下愿力的重要性。
愿力的重要性，因为有愿才会有力量，有力量才能改变，对不对？
对。
所以愿力是最重要。你一个人没有力量，你怎么能够改变自己的命运呢？对不对？
是的。
啊，所以最重要的还是要有愿、有力啊，有力量了，改变自己的命运了。所以是这个概念。所以呢，希望呢，愿力是真的很厉害。愿力呢是初期的，能够把菩萨找来。因为当你的愿力大了，菩萨天上地下都会震动。啊，你愿力少，菩萨啊上面地下没有太大的这个能量给你。所以愿力有了之后再去做，那你很快就会改变你的命运了。明白了吧？你现在
明白
了。
明白了，感恩师傅。哎呀。师傅啊，下一个问题是：秋季养生贵在养阴防燥，秋季阳气渐收，阴气生长，念经方面应该有什么注意的呢？师傅，
其实这个阳气渐收，阴气增长，实际上这个东西呢，就是说它随着季节来变化，秋收啊，秋天的时候实际上阴气是比较重的。啊，所以呢，像这种情况下呢，应该呢人呢啊自己呢注意调养，啊背呢多说说晒晒太阳，平时呢每一次念经之前呢先念大悲咒，啊先念大悲咒，念大悲咒。
那师傅
啊，
那就是说，那师傅那其他小咒需要念吗？
要小咒也要念的，你这个念了大悲咒小咒不念，那怎么行啊？
那师傅啊，玄学上有什么讲究呢？
玄学上有什么讲究？很简单，大的经文作为一个基础，就像造房子一样，三大法宝加上那个三大经文，心经、大悲咒还有礼佛，这个是造房子的基础啊，这个三角，铁三角，这个三角把它基础造好了之后，小房子那种上面的房子造小房子，还有加上那个念十小咒，就是你见什么毛病去什么毛病，可以针对性的，但是呢这个基础是不能动的，听得懂吗？你就是说你造房子的基础造好，你上面爱造什么样子的房子是你的事情了，就没关系了，听懂吗？
那师傅啊，那生活起居方面有什么要注意的呢？
你指的是生活起居方面是修心啊？
就是说生活起居方面，比如说那个我们应该在生活起居方面应该如何注意，就是说这个秋天应该怎么样来、
秋天是吧？秋天嘛，生活起居要注意嘛，就是第一少接触阴的东西啊。一接触阴的东西嘛，什么呢？女人是属阴，钱是属阴，还有呢就是阴暗角落上晚上少出去。所以你去看到了秋天，它的夏日就比较短，夏日比较短的话呢，天呢暗得早，所以阴气就比较重，所以呢就早点回家啊，对不对啊？你在外面嘛就会惹事情啊，所以晚上你去看啊，任何一个罪案发生事情都是在晚上呀，白天很少的，抢东西啊，偷东西啊，这个犯邪淫啊，你说看看喝酒啊，吸毒啊。啊，闯祸啊，哪个不是在晚上啊？
是的，是的。
是这个概念。
知道了，师傅，感恩师傅，弟子感觉到师傅的加持，浑身特别特别的踏实。
知道就好了。我要让你感受感受师傅话讲不出来的时候那种样子，所以你现在知道师傅多可怜了吗？
知道了，师傅。说话说不出来，而且说出来那个哑的呀。像今天早晨。弟子呢求菩萨，我是说求菩萨慈悲，可以叫弟子打通师父电话， 问点问帮同修问问题，然后也请菩萨慈悲，可以叫弟子说出句话。像早晨我连说话都说不出来，师傅。
现在不是说出来了吗？
是，就是比较声音比较沙哑。
嗯，好努力啦！做话、做事、讲话要如理如法，否则就会嗓子沙哑。他是总会有理由啊，他就是要不让你讲话，他也有理由的。他总比方说，还让你比方伤风感冒啦，然后就说不出话。他总会有这个理由的，实际上不一定是完全这个理由，可能是你说话说错了，也会有这个感觉。你除非像
是是是
你除非像师父这种，师父这种是没办法，因为我天天在说，不停的在说，对不对啊？
对，
好吧。
师父啊，那个什么，去年十二月份弟子不是不小心闯了黄灯，被摄像机照相了。后来呢，师父讲，跟菩萨讲忏悔，下不为例，然后加上师父的加持，基本上师父那罚单免掉了，已经三个月了，要来了早就来了，感恩师父。
三个月了，应该免掉了，
嗯。
所以你自己记住了，不能老闯祸啊，听得懂吗？
是。
你们小青年，小青年要懂得遵守规矩，遵守规则啊，做人，做人做事都是这样的，明白了吗？
明白了，师傅。
好了，
好了，师傅，弟子今天没有问题了，感恩师傅。
哎，这
师傅再见。
好的，养正气的，养。
好的，好的。
拜拜。
好的，师傅再见。
拜拜。喂，你好。
哎，师傅。
哎，你好。
哎呀，弟子给师傅请安，师傅好。师傅今天又举，师傅辛苦了，师傅。师傅累吧。
讲吧，傻姑娘。
有几个问题问一下师傅。同修丈夫在早上四点钟做梦，梦到他的妻子和儿子被一个不认识的人砍伤，然后儿子被那个砍伤，被那个人砍伤后背，妻子被割破了喉咙，出了好多血。接下来又梦到两口楠木大棺材，一年中这两口楠木棺材是他妻子和儿子的。梦中他意念是白天11点发生的砍人事件，请师傅开示一下这个梦。
啊，这麻烦了，他已经被下面小鬼盯上了。
哦。就是有要出事了是吗？
对啊，就说明他有劫了，很简单了，这是劫啊，这就是地府到了这个时间收人呐，所以要叫他母子两个同时出事，应该不会是身体，应该是车祸，所以叫他特别当心车祸，明白吗？
哦。
嗯。
那要那个多念消灾，然后小房子什么都要
做。全部要加上，要避开这个劫。
哦，
你看看他妻子和他的孩子两个人的岁数是不是369，明白吗？
哦。
嗯。
好，哦，感恩师傅。然后这个女同修她还梦见白天去室外厕所很脏，屎尿都在地上，然后她不小心踩到差点滑倒还。
哎呦。
嗯。
很不好。这个我告诉你，这个有可能在粪便地狱了，嗯。
哦。
在粪便地狱，就是到处都是粪便，然后呢，踩嘛踩，爬嘛爬不出来，里边嘛全是脏的臭的，然后呢，脚嘛要滑，哎呦，这个很不好的，嗯。
哦，这样啊。
嗯。
行，我告诉他啊，好，感恩师傅。
他一定有结了。
下一个问题。
他一定有结
了。啊，有结了是吧？哦。嗯，好。下一个问题是，同修家祖坟找不到了，怕对子孙后代有影响，想问一下师父用不用做引葬？引葬的时间有讲究吗？
找不到的话，实际上如果只要不要做到这种祖上谁谁谁过世亡人的梦，或者很明显的讲，其实我觉得不一定要去做，做了之后反而会惹事啊。嗯。
哦，好
啊，因为如果是他下，只是他上一辈找不到可以做，如果再上一辈，再上一辈，什么爷爷奶奶啦，奶奶的，奶奶的这个在前面的啦，那就没必要了，听得懂吗？嗯。
哦，好的，嗯，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是，同修说先问师傅，天时越来越紧了，业障爆发的越来越快，我们是不是应该把小房子放在很重要的位置来努力念？ 能念四张不念能念五张不念四张，才能全身而退，保住生命和慧命。
嗯，就是说加紧精进的努力修心学佛，这本身就是一种精进。如果在末法时期，你如果没有这种精神，你很难做到的，明白了吗？
那师父，观世音菩萨说2016年要精进，那师父怎么样才能算得上真正的精进呢？
精进就是每一分钟都不浪费啊。比方说你小丫头现在打电话，你每一分钟都是为众生在问问题，对不对啊？你就算问了问题之后留在广播里给人家听了，你也有功德的啊，对不对啊？然后电话挂了之后你渡人，然后你就算洗衣服啊、买菜做饭，嘴巴里不停的念经，你叫不叫精进啊？
嗯，
你哪怕上班也叫精进，跟别人讲话讲出来都是佛言佛语，脑子里讲出来都是菩萨的思维，行为出来都是规规矩矩的，那你算是不是精进啊，傻姑娘？
哦，
嗯，
就是全都是做好事，然后你
对呀、啊，一点坏事都不能做的。好人就是一定要做好事的，听得懂吗？
嗯，听懂了。嗯，感恩师父。下一个问题是，同修和菩萨说，如果去西方极乐世界，他的境界不够的话，求菩萨接他到四圣道。请问师父，他这样做如理吗？这样说。
他根本搞都没搞清楚，他就乱讲。
对，我一听我
就。西方极乐，世界是。西方极乐世界本身就是一个地方，应该是已经超出六道的，你听得懂吗？这个地方不难上去的，西方极乐世界很容易上去的，因为你想想看，当年净土宗传到人间来的时候，它本身就是你如果只要一念阿弥陀佛，你就能到西方极乐世界，靠菩萨接引上去的，明白吗？
哦，
四圣道还是要修的，要修上去的，所以四圣道是更难，现在明白了啦？
哦，
现在应该是两种路一起走，又要靠菩萨接引到西方极乐世界啊，像我们学心灵法门的人也可以到时候求观世音菩萨把你接到我们心灵法门的这个世界，也有一个地方啊，然后呢你也可以自己修，一边呢自己自律的修，修到最后呢，不到天道，直接上四圣道，都一样啊，傻姑娘，听懂吗？
啊，听懂了。
嗯。
嗯，感恩师父。嗯，下一个问题是，师父，弟子守则上有一条是和师父一起弘扬观世音菩萨的心灵法门，救度众生，让更多的众生能离苦得乐。请问师父，如果拜师后不怎么度人，天上的莲花是否会受到影响？
不怎么度人，坚持念经修心不会掉下来
啊，不，
但是
不
会长大，不会长大
哦，
听得懂吗？如果你度人又守戒，花越长越大，如果你如果你不度人啊，你这个单单守戒花不长大，但是呢如果你度人也做点坏事，花瓣很大，花茎往下沉，呵呵
哦，哦，这样，
啊，
对，师傅，我好几次出去渡完人之后，都晚上都会梦见吃面条，或者是梦到很多甲鱼。
哦呦，
人
瘦了，说明你，说明你这小丫头整天求自己的瘦啊。
啊，师傅，我没求，我没求瘦，我
没求嘛，就是给你给你延寿呀，消灾延寿呀。
哦，这个是不是菩萨附加给我们的，而并没有用到我们渡人的功德？
没有，应该你本身只要这么做功德的话，你就能够，延寿。你记住，度人家，如果你度的老人多了，老人相信了之后，你就延寿。
嗯，对对对，这几次都是度那个老奶奶呀、
啊，
还有阿姨什么比较多。
哎、啊，那所以你就延寿呀、你反馈的就是延寿呀，听得懂不啦？
哦，感恩师傅。然后我妈就梦见那个宝塔。然后有什么果实什么的。
哦，那你妈更厉害，你妈妈就是积功德了，积功累德。
啊，积功德了。感恩师父。那是不是除想那个延寿的同修，除了多放生，还要 多度人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方法。
对啊，多放生多度人都是非常重要的，都是眼，实际上度人也能延寿的，度人延寿也更厉害、
嗯、
明白了吗？
嗯，是，嗯，感恩师父。下一个问题是，师父以前开示过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时后面加摩诃萨三个字，
嗯，
同修平时念拜佛的时候念其他佛菩萨名号时也不知不觉的加上摩诃萨，比如南京菩萨摩诃萨，请问师父这样称呼如理吗？
如理的，应该可以，因为摩诃萨是一种尊敬的意思，就是尊敬的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他只是放在后面而已，听得懂吗？就是像人家尊敬的、
哦、
叫尊敬的某某某，他是放在后面。嗯。
哦，好，感恩师父。嗯，下一个问题是，师父在念礼佛之前念七遍我昔所造作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身与意之所生一切我今皆忏悔，加念这四句话是否能更好的消业？
嗯，这是他们编出来的，台长呢没讲过，但是呢有的人呢喜欢在自己觉得自己业障很重，他加几句话个案处理啊，但是并不代表大家都要这么做，明白了吧？
好的好的。嗯，下一个问题是，师父有没有一生下来就魂魄不齐的小孩？同修一直给孩子叫魂，但是感觉效果不是特别明显，就是孩子生下来的时候就感觉他孩子有点发呆，然后平常吧就上课也总是容易跑神儿，请问师父这样的孩子应该如何叫魂呢？
这个很简单，首先这个魂都是叫不回来的，因为一般的魂魄不起叫叫就回来了，如果一直叫不回来说明他的业障很重了。
啊，业障重哈。
啊，明白了吗？
啊，明白了。
啊，
哦，好，嗯，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是，同修发现新的观世音菩萨护身符吊坠上边上有一道裂纹，但是没有裂到菩萨身上，请问这样的护身符还可以戴吗？
绝对不能到菩萨身上，在边上就没关系，如果裂到菩萨身上了就不行了，听得懂吗？
哦，听懂了。
嗯，
哦，感恩师傅。嗯，下一个问题是，很多人说给新生儿采生的人很重要，请问师傅这个说法有道理吗？
我没听懂，你再讲一遍。
就是给新生儿采生，就是那新生出来的孩子第一眼看见那个人说很重要，就是都会比较遗传这个人，就是各方面。
啊，这个啊，这个没多大的含义的。说到了人间降生之后，第一眼看见的人对他产生比较重要的感想理念，实际上这个没多大意义的。第一眼看见什么？看见护士。而且你说的看见，并不是你睁着眼睛看见的，听得懂吗？因为新生儿眼睛是看不见的啊，他要到一个月啊，到几十天之后啦，眼睛才慢慢看得见东西。他刚刚到人间来，他眼睛都睁不开的，听得懂吗？
嗯，是
啊，是这个
啊。好，感恩师傅。嗯，下一个问题是，同修做了一个梦，梦见他母亲带他还有家里好几个人去了一个地方。他母亲是您的弟子，然后到那个地方看见一个佛龛，他母亲说先上香，然后听见一个声音说先上黑香后上白香。同修说哪有白香啊？然后在上面出现一个老婆婆，有三四个人那么大，花白的头发，穿着古代衣服。他看见同修，看见他同修就说这个好，跟我一样，然后要跟那个同修握手。握手之后问同修，你上这儿来干什么来了？然后那同修说，我就想要一个孩子。然后那老婆婆对他说，他犯太岁，让他下来啊，让他跪下磕头，说左太岁右太岁中太岁还有好几个太岁。然后就老婆婆就把他们领进一个屋里，那里有七八个人，也是那么很大的那种人。然后那老婆婆然后那人问那老婆婆他们来干什么来了，然后忘了说什么了。然后那个人说，那念经不精进啊，就师父开示一下这个梦。
这还不懂啊？他在求孩子啊，这个应该是地府的，我们说的那个像人家 地府的管那个生孩子的，或者管地府的那种神，听得懂吗？他呢，他呢，就是因为你到土地庙里啊，有时候有那个土地娘娘啦，对不对啊？土地公公啦，都是这样的。像这样，我看这个四五个人这么大小，应该是土地娘娘。他呢，你求了他之后呢，他把你带到下面去看，然后呢，一看呢，查出来你不精进，听得懂吗？
嗯。
啊，所以呢，他就把你毛病指出来了。犯太岁，左太岁、右太岁、太上都跟你们讲过的。太岁它是一个职位，并不是某一位菩萨，所以这个太岁这个位置是很多的护法神，他在里边值班，值日菩萨，一年值日一年。那么值日菩萨太岁并不代表一个官名，是有很多很多做官的都在值班，在管理，听得懂了吗？
啊，听懂了。
啊，你就像
对
他，你就像那个财政局局长一样，你在每个省都有财政局的呀，都有局长的呀，又不是一个局长了，他这个统称叫财政局局长，听得懂了不啦？啊。
哦，那师傅他犯太岁，应该让他怎么办？多拜太岁，然后。
在家里，你看看我们心灵法门的这个佛台上面有太岁菩萨，他不供，我有什么办法了？
啊，他对他要办新家，要供
啊，他不供了，你太岁菩萨怎么给你化解啊？怎么帮你解决这些问题啊？啊，对不对啊？啊，
嗯，啊，那他要是精进念经，然后按应该是能可以有孩子的是吧？
对呀，这个话已经告诉你了，好犯太岁啊！你不犯太岁，好好努力精进念经，怎么菩萨会不保佑你呢？
哦，好的，感恩师傅。嗯，师傅，下一个问题是，佛祖拈花一笑，这其中蕴藏的禅理是什么呀，师傅？
佛祖拈花一笑，就像很多，比方说很多东西可就是可悟不可言。心中可以开悟，可以知道，但是不能讲出来。实际上意思就是，像你们有些孩子不懂事情讲出来的话，台长有时候我也只能笑笑，回答不出来啊。像你们问的问题太傻了，像你们有时候问的问题，做出来的事情，你说我能说什么？就像菩萨一样，佛陀，你们人间跑得去佛陀啊，我这个孩子生出来，我以后就不生了，我就可以，我知道什么叫苦了。那佛陀只能拈花一笑了，听不懂啊？
啊！
你不开悟啊！你不开悟的话，他只能笑啊！他怎么跟你凶啊？
啊！笑看世间人，觉得太可笑了，做的事情。
太可笑了！很多人跑得去求菩萨的时候，佛陀只能笑啊！佛陀啊，你给我，你给我中六合彩啊！佛陀啊，你给我当官呐！谢谢啊佛陀啊，你帮我怎么我的孩子啊就好了。佛陀你这是不孝，他心想几十年你们很快就没了，为什么还这么执着的去追求呢？现在明白了吧？
是的，明白了，真是这样。
好了。
对，他们不学佛人太可怜，他们什么也不懂，然后还总觉得自己反正
哎呦，好像我听你讲话有点像长老嘛。
没有师傅，我修的不好，还差太远。师傅啊，那个还有一个问题是，同修家的丈夫，就是前年竞选村长，然后往里面花了很多钱，也没选上。那今年换届了嘛，他还想去选村书记，然后他怕他再往里赔钱嘛，然后怎么能劝劝他？给他念心经是吧？
念心经跟他说好好的做人，好好做事，选举是可以的，只要为众生，不要去搞什么太多的那个阴暗角落的事情，就好好求求菩萨，一心一意，我是真的为村民想做点事情，就这样吧，好了。
就是发心要是正的话就比较好。
选不上都没关系的，选不上人家看到他也是，你是往好的方向在努力嘛，人家不会笑他的，对不对啊？
对， 感恩师傅。师傅，我那天梦见一个大鳄鱼，然后我也不怕它，我就把着它，把着它的嘴，然后我手往它头上一放，它也挺听话，就也不张嘴，那是什么意思呀？
哦，这个说明你现在已经躲过一个劫了，本来你会有个小问题
啊，
现在躲过一个劫了。
哦，感恩师傅，
嗯，
感恩菩萨慈悲。
好啦。
嗯。
嗯。好
了。啊啊啊！师傅，我还想问一下，就是我最近总掉头发，应该吃点什么东西？
吃芝麻呀，然后呢，最主要是睡眠要好，吃点黑芝麻，放点糖。
嗯。
然后呢，要睡眠要好，不能太晚。啊，两点钟以后不睡觉，掉头发就厉害了，啊，听得懂吗？
睡眠。
还有维他命 E 要注意，维他命 C 和 E 要补充一点，嗯。
啊 ，C 和 E。
啊。
哦。
明白了吗？嗯。
哦，明白了。
啊，没什么大问题的。还有，不要乱看东西，多看东西头发也会掉。男女，过去《黄帝内经》里边讲到啊，男女私淫。啊，就是掉头发掉得很快，所以一个淫荡的人、头发就会掉了很多，听得懂了吗？
哦，
啊，
听懂了。
所以过去看相里面也讲的、啊，男人头发稀疏的话，不是这个年龄的话，年纪很轻，说明他淫荡过度啊，明白了吗？
啊，就是秃顶那些啊、哦，明白了。
啊，所以人家有些话就不能在广播里讲了。听得懂吧？
哦，小丫听懂了。
头，好了好了，嗯。
啊，好好好，嗯，感恩师傅、
嗯，
感恩观世菩萨，师傅您那个多保重身体，多注意休息，嗯，
谢谢
师傅再见。
啊，再见。
嗯，师傅再见，嗯。
喂，你好。喂，你好。
师傅，稍等一下。喂。
哎，你好。
哎，师傅好。
嗯。
啊，太高兴又可以跟师傅通话了。我师傅，我先分享一下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太感恩师傅了。昨天、晚上之前，师傅曾经跟我说过，他说你不好好修，我再也不到你梦里来了，是这么跟我说的。然后昨天晚上我做梦又梦到师傅给我看图腾，感恩师傅。
嗯，现在知道了。
师傅太慈悲了。
现在知道了，师傅法身
救人。以前的时候不好好修。
我法身救人很厉害。
对呀、师傅真的是很慈悲。昨天晚上师傅给我看图腾的时候，我问师傅业障吗，我也没听清楚。然后问师傅我的莲花吗，然后师傅又说一会儿很小，然后我也没听清楚怎么样了。我就跟师傅说，我说我想得很清楚，我弟的证号是多少，是18080。然后师傅跟我说，你在刚开始的时候很小，然后又很大，又怎么样怎么样。
也就是说刚刚栽上去的时候很小，慢慢的根据你自己渡人，因为你渡人渡了不少，所以就会长大了，明白吗？
哎，我真的很惭愧，真的很不好意思，师傅。
嗯。
现在，我问师傅，师傅可给开示一下下面几个问题。现在很多同修都担心这个莲花掉下来的问题，就感觉到修心修行如履薄冰，然后，那个他们就是有些。有些同修他这个莲花掉下来之后，是不是只有自己好好的修心修行，然后戒律更加严谨了，修心更上一层楼了，师父再请师父补栽莲花才能栽上去。
是啊，就是要努力一段时间之后，然后呢可能还要重新、还要重新栽莲花上去的，一定要的。啊，就是等于实际上讲的简单一点，就是你得重新那个呀，重新拜师呀，没办法。
啊，对，这个师傅说过重新拜师的问题、那也不是说谁的莲花掉下来，谁想拜就拜能拜，对吧？
啊，对呀、你自己要彻底忏悔了，你不能再老犯的，因为你把莲花栽上去，
对对对，
再掉下来，它就没有机会上去了。啊，
是是是是是。
啊。
还有些那个同修甚至小宝宝做梦梦到自己没有拜师的时候就有莲花，这个是不是存在呢？
这个有啊，很多人天上菩萨下来、天上菩萨下来渡人的嘛，他就天上有莲花了呀。所以、
那他又拜师以后，师父又帮他种上莲花了。
那
是他如果不好好修的话，是他师父帮他栽的这个莲花掉下来，还是他原来的呢？
一起的， 师父给他摘的莲花就是在他的原来的莲花上面长得更大。
哦，
听得懂吗？
并不是另外再种上一颗，对吧？
哎，那还有五六十颗，掉了五六十，掉了三四十颗，我还有二十颗，根本不是这个概念，听得懂吗？
听懂，听懂。他那个莲花，就是如果不好好修行，也是就自己掉下来。他说他拜师之后，他是你师父说的是在原来的那个莲花上，他长得更大。他就是拜师之后，他如果不好好修的话，他就是原来的这一颗就直接掉下来了，他就再没可能再上去了，是这样吧？
对对对。这就是为什么很多菩萨到了人间来之后他上不去啊，就这个道理啊，很可怜的。菩萨你下来，
谢谢师父，
就算你成愿再来，你不好好修，你这辈子前几辈子全部白修了，你做了菩萨你都白修了，听不懂啊？
听懂听懂。感恩师父，感恩师父。师父曾经说过，就是人分寒性体质和热性体质嘛。那咱平常怎么自己判断是热性体质还是寒性体质呢？
多出汗，那是热性的，明白吗？经常怕冷，脚发冷，血液凉的，这些人都是寒性体质。血是热的，整天就出汗，整天一吃东西就出汗。稍微走两步就出汗，那就是热性体质，还不明白？
好的好的。那寒性体质和热性体质，他平常应该吃东西啊，方面注意什么呢？
要调补呀，这倒真的要调补的。你比方说你是寒性体质的，要多吃点红枣啦、桂圆啦、鸡蛋啦，然后呢，经常呢自己呢吃东西啊也好，走路也好，要多走路。接接地气，晒晒太阳，那是接天地人之气，如果在家里走路，那只是接的地气，听得懂吗？如果走出去走路，
在家里走路还只是接地气是吧？
除非你在家里走路的时候，你佛灯开着，香烧着，那是接天地人之气，否则你一个人在家里走路，因为有房顶，所以就是阴气嘛，听不懂啊？
听得懂，听得懂。好，谢谢师父，谢谢师父慈悲开示。再下面一个问题，有些师兄每天念这个四分之三张小房子就觉得很累，是气不足吗？然后是如何补气呢？
补气的话嘛，应该两种啊，补气的吃点那个吃点西洋参啊，这是一种补法，外补，这叫外补。内补的话呢，就是平时啊少讲话，除了念经少讲话。你要呱呱呱呱呱呱话多就漏气呀，实际上你知道讲话讲的越多，气漏的越多呀，明白吗？所以
就是有时候念经念一段时间就觉得胸口很不舒服，
那
就
是
那应该就是气不足吧？
你气不顺，你应该念经的时候经常在念经的之前把气啊要弄顺，怎么弄顺呢？用鼻子深呼吸，呼进去之后呢，用嘴巴吐出来，这样来个十次，你马上心口就舒服了。你现在试试看，用鼻子嘴巴抿住，嘴巴不要张，用鼻子往里吸，吸到最深，这个肺就收起来，然后呢，再慢慢的用嘴巴张开往外吐，特别舒服。
是的是的是的，
是不是
啊？刚才试了一下跟着师傅，
是不是啊？
好，
你再跟师傅试一下。现在吸吐，放松。
是的，这样很舒服，师傅。我现在觉得身上好热。
好热吗？给你加持了呀。
感恩师傅，感恩师傅。我穿着短袖呢，还是很热。我们这是北方。
你看，告诉你，你的肩膀要当心，肩膀不好啊。
是啊是啊，我这块已经疼了好久了。有时候念念经好点，然后过一段时间又不好了，就这样。
我刚给你肩膀加持了，你肩膀这两天会好过了。
好，感恩师傅，感恩师傅。再就是，我们听台长录音、看白话佛法所得到的能量，和念经度人得到的能量有什么不同呢？
不一样， 台长的能量呢，你们是直接拿到的，听得懂吗？因为你们是我的弟子，明白吗？
对，
听的话的时候呢，
嗯，明白。
你看我讲话的时候有一种能量冲击感，就像我现在在广播里，我一讲话，我们边上的仪器都在动，就那种像超声波一样，哒哒哒，它都在动的，心电图一样的，对不对？那么我现在跟你讲话的时候，你也会接受我这个能量，很厉害的。
是啊。
念经的时候呢，要靠自己的能量去接收菩萨的能量。你自己的能量不强，你就接收不到菩萨的能量。那个是台长把能量给你们，一个是你去要跟菩萨去接他的能量，知道一样不啦？现在知道不啦？
知道知道。
那个是肯定你收得到的，接台长的气场你是肯定收得到，但是那个气场呢，你是要靠自己的正能量，靠自己很大很强的能量才能感受到菩萨的能量，听得懂了啦？
哦，听得懂。他就跟那个以前那个有些那种太阳能，就是电池板嘛，有些大有些小，他就接收能量，他的能力不同，对吧？
对啦。
是这样吧，师傅？
对啦。
好的好的，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再一个问题，功德求宵夜有灵性了，是激活灵性，还是把功德直接还给灵性，那样可以代替小房子抵消一些小房子的数量呢？
功德啊，很难抵消啊小房子的数量，因为功德呢是这样的，只能啊帮你增加能量，然后呢念小房子的能量越来越强，人家念一张能量很只有50%的能量，你念一张70%-80%，你说说看你烧下去，当然效果比人家好了，这是一种概念。
对对。
另外的话呢，你自己有能量的话呢。啊，你比方说你自己啊储存这种能量，你就可以啊这个消灾解难啊，人家有灾难来了啊没有能力消掉，你呢能量足啊，有灾难来了一消就消掉了，一求就灵了。
嗯，
比方说
是的是
啊，你有什么事情人家给你找麻烦了，对不对啊？啊，你马上求菩萨保佑，好，接下来帮我消掉这个灾，过一会儿过几天人家说你没事了，好啦，消掉了，那人家呢？
对对对，
人家这种功德少的呢，好啦，一求没用，过几天嘛，好啦，出事了，听懂了？
听懂听懂。
嗯，
好的，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师傅，这个法界本义体和佛性本义体这之间有什么关系呢？
法界本义体讲的是人间，人间称为法界，听得懂吗？我们说，但是人间也是法界的一界，啊，十法界，对不对？那么，
对，
人间所有的东西本一体，这还不懂啊？啊，我问你啊，你
这样就明白。
大家都住在这个世界当中，大家都是一个人，大家都会承受到啊这个苦难，大家都会到成住坏空。每个人都会到生老病死，是不是一体啊？
是的是的。
啊，你再有钱的人你也得承受病生老病死啊，你再穷的人你也要承受生老病死啊，对不对啊？
对
啊，就这个意思。然后呢，那么佛心是本一体，那我问你，每一个人佛陀说了，佛陀在2500年前说了啊，原来众生皆具佛性，这句话还不懂啊？就是说佛陀已经看到了，原来人的在第九意识当中都是佛性，都是佛给了我们这个本性，所以让我们慢慢的在人间啊，很多的在天界在人间这么轮回，慢慢的把自己本性慢慢的遮住了，所以佛性但是在你的内心深处还是一体的呀。你说每个人都有良心，你就懂了，这是不是一体了？每个人都有良心，是不是佛性是一体了？好了。
是的
啊，
好，谢谢师父慈悲开示。
好了，
有些师兄出了就是咱学佛修心，为了让大家督促大家学佛，出了一个选择题，这个选择题大家给出的答案不一样，请师父给我们看一下哈。这个选择题说，什么是最高境界，而不是克制压制，给的答案是忍辱，但是有些同修觉得是给的答案是这个化解，但有些同修觉得是忍辱，这个应该是什么呢？师父，
当然应该化解了。忍辱是不，忍辱不是最高境界啊， 忍辱说明你心中还有啊，你在忍耐啊，化解就没了，听不懂啊？
哦，是的，是的，是这样。哦，师傅一说很简单了，听着。哎呦，什么时候能跟师傅学的讲东西能讲得这么通俗易懂，就感觉很简单就好了。
对啦，这就叫智慧，学的是智慧。
对对对对，
明白了吗？
嗯好，那个学生考试嘛，不是他考试，作弊也是造业，对吧？
嗯，对啊，学生考试作弊也是造业呀、啊。造的什么业啊？就是偷啊，偷盗啊。
哦，是哈。
偷盗啊。
是自己的拿来就叫偷。
那对呀、啊，又不是你的，那、不叫偷啊。
嗯，是的，是的，是的。好，谢谢师父慈悲开示。好了，我没有什么问题了，感恩师父，感恩菩萨。
好，再见，再见。
再见。
喂，你好。喂喂。
哎，师傅。
哎，你好。
哎呦，师傅你好，谢谢师傅，感恩观世音菩萨。
嗯。
哎呦，感恩师傅救了我的慧命，感恩你。我今天问几个问题啊，师傅。
讲吧。
一个问题，师傅，就是同修就是在那个我们公修小组那个。就是目前有一些些那个意见不太统一，那个有位同学就做了一个这样的梦，他说那个有一架飞机在天上飞，有好多人站在飞机的机翼上在拍照，然后那个飞机就倾斜了，倾斜以后呢就倒在一边，他看见以后他坐在那个驾驶室的附近，他说飞机要倾斜了，然后要到另一边站在那一边把重量平衡一下，这个飞机才能平衡的飞，然后他就看到飞机的前面有很多高楼，高楼的当中有很多的阻碍，好像这个飞机是飞不过去的，这个梦就醒了。
这还不懂啊，在修行道路当中啊，
嗯
啊，有阻碍啊，听不懂啊。
这个是不是跟我们共修组有一些意见不统一的那个问题有联系呢？
都有关系的。
有关系的是吧？
有点关系的，
另外我再问几个问题啊，师傅，师傅一个是一位同修，是12月8号凌晨，就是突然之间过世的。他在过世到那个就是发现和到过世只有一个小时，他家里也全部是修心灵法门的，就是家里想问一下，因为我图腾也打不通。想问一下，像这样的情况，一般那
什么病走的？
同修会去哪里啊？
什么病？
没有什么病的，就突然心肌梗死的。
几岁？
啊？
几岁？
43岁。
啊，43岁，第一是一个官。
对。
啊，如果排除他不练财，不是被收走的话，这么快的死法，应该。有可能会被收走的，啊，就是没有痛苦，没有痛苦，这么走掉一个小时，那基本上还是应该能上天的。
哦，因为他平时功德也做了蛮多的。
有没有带人家去放生？
没有，没有的。
没有的。有没有练财过？
没有过，他也不只是放生，也是一直是度度人，自己修修，从来不出去组织放生的。
那你这样好吧，你把他名字告诉我，帮他看看图腾现在。
哦，感恩你师傅，感恩。
因为我都想知道他到哪里。
哦，他是你就是单人旁一个儿，儿子的儿。力量的力。
男的女的？
女的女的。
啊，你力什么？
龙是那个木字旁，容易的容，就是个榕树的榕。
啊。
我感恩师傅。
你力荣。
女的。
什么时候走的？
12月8号凌晨好像。
倪丽荣。
喂。
改过名字没有啊？
没有。
倪丽蓉。
倪丽蓉。
看到了，找到了。
哦。
嗯。我告诉你啊。
哎，师傅。
他本来会被压死的。
哦。
嗯，被观世音菩萨带上去了。
啊，这大师傅感恩你，真的感恩你。
他已经在，已经在天上了，很高。
哎呦，感恩师傅，感恩，因为我们公修组也都在帮他助念，也大家都在帮他助念，都很想知道他在哪里。他妈妈是最想知道他在哪里的。
嗯，
感恩你师傅。
我告诉你，两种人带的特别走得快，一种就是练财的啊。还有做坏事的，学了心灵法门还在做坏事的，还有一种人，就是说他本来命该当中要绝了，比方说寿不长，有个大劫，但是菩萨呢怕他，就是说知道这个劫难非常难过，啊，就是过不了的，所以菩萨就先把他带到天上去了，就他就是属于这种类型的，好啦。
哦，是的，感恩师父，真的感恩师父。因为师父现在也是很多人有炼财还有放生上涉及到钱，我就想问一下，一般来说我们现在也不接触钱，大家放生啊什么都是交给于老本的。那么有的同修呢，就是突然之间会不来，他那鱼呢也已经定好了，但是他不来了，这个钱我们也不能带，那么有什么其他办法？因为我们也不接触钱，那么这位同修怎么办把这个钱放到于老本那边？有的同学也不会银行划账啊，什么都不会，怎么办？
三个人啊，三个人做证明啊。
就三个人帮他带过来以后，三个人做证明是吧？
给他嘛，把他放掉不就好了。
还有就是一些重病的人，他自己是不能来现场放生的，有时候也会有一些
一样
同学会
一样，两个人还容易作弊，三个人一般不会作弊，听得懂了吗？
听懂了，听懂了，师傅。还有就是师傅有几个问题啊？一个是有的同学收到助念的小房子，就是结缘的小房子，然后上面比方名字啊或者日期写错了，这个怎么办？因为也找不到原来结缘的这些同学。
名字写错了，帮他改一改。
就是写错日期啊，或者有一些字写错啊。
日期写错没关系，日期不要。日记不要往后写就可以，往前写都没问题。
哎，好的。还有就是像我们现在存50张小房子一个红袋袋，那么现在有一些比方说自存的经文，比方礼佛啊，一些自存的270几遍的小的大悲咒啊、心经啊之类的，这个一般一个小袋袋可以装几张啊？
这个都没问题，随便装，装得下去。
这个没有那个限制的是吧？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啊。另外就是说师傅就是说我们为师傅要是放生，一般同修也是说为师傅专场放生是最好的，师傅不会背业。那么有时候我们像我们每个月放了几次生，每一次都会给师傅放一点，但是我们不可能每一次都参加就是专场放生，那么我们每一次是自己放生，跟师傅放生是一起放的。那么为师傅放生的时候，我每一次是会跟师傅跟菩萨说，我自己业障自己背，这样是不是可以减轻师傅的一些业障？
这个没关系，这个其实放生就可以了，用不着讲这些，没关系的。菩萨在天上全知道，因为你们是我的弟子，不一样的概念不一样。
师傅，那接下来就是说，同修一直发心捐一些那个小房子啊给另外同修，那么接收的人是不是有他们有业障呢？
捐一些小房子给人家，接收的人没有业障，帮助别人
接收的没有业障的，
没关系的，这没关系的。
另外就是说，师傅，我就问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佛台上一直有那个，我每天拜菩萨的时候，每个菩萨的那个顶上，特别观世音菩萨顶上有一个影子，就是金黄色的影子，不是发光的，就每次都能看到。像这个是菩萨来还是我的眼睛的问题啊？
这个有两种情况，如果不是因为灯光其他的光束的原因，应该是你眼睛看得到一些东西，没关系的。
因为我原来一直以为是自己眼睛看错，后来我请了一尊那个南京菩萨，南京菩萨也是这样，就头顶上只要 一烧香头顶上会有一个南京菩萨的一个轮廓的影子，是金黄色的。
那很清楚，你看得见的，这个就是坛城。你看得见。
谢谢观世菩萨。另外就是手机上，我每次其他看手机是没有什么东西，但只要看博客的话，上面有一个光，一条一条的，是蓝的和白的这种光。
这好事情。
这也是好的是吧？师傅，另外就是我做了一个梦啊，梦见就是好像是去年的时候了，我做了一个梦，就梦见那个师傅到我们公修组来，公修组的里边呢，房间呢有点黑，你就站在外面，外面那间房间很亮，上面有两台电脑，电脑呢那个你在电脑的前面在跟我们开示，然后你就是说，心灵法门现在有正就是有120,000人在修，有10,000人是真修的，有1230个人修成了，就是这么一个意思啊。我不知道1230个是就是意思是很少还是确实有这样个数字。
很少，就是说等到师父有120,000弟子的时候，有1000多人修成，好了。
就这个比例的问题是吧？
就是等到有12万弟子的时候，就会有1000多人修成，但是有10,000多人没正修，好了。
另外还有一个梦，就是我做到师父在一个法会，这个法会的那个整的现场是红色的，就是不是像我们现在开会是金黄色，它是整个现场都是红颜色，包括地毯，包括那个台子上的布，包括师傅穿的那个衣服都是红色的。然后师傅在那个佛台前面拿东的时候，我帮师傅拿掀开那个帘子的时候，师傅蹲下来拿东西，我看到师傅的红衣服里边出现了一件黑，就平时穿的黑色西装的裤子。然后师傅说，这个就是好像是不要看表面，只看真正的内心。然后师傅给我灌顶加持，加持以后就是说，你去了，你应该你可以去阿修罗还是阿罗汉，我没听清楚，当时就那个梦醒了。
那你自己看看你到底到阿修罗还是阿罗汉吧，明白了吗？
跟师傅还在分享一件事情啊。那个我们同修有一位同修的父亲生重病，他在1月份去马来西亚法会，他家里的太太、他的丈母娘、他的女儿都去为那个自己的父亲去求观世音菩萨慈悲。当时他去的之前呢，那个报告还没出来，那回来以后呢，报告出来以后是前列腺癌扩散，而且是蛮严重的，就走路在整个跨步就不能动，很痛很痛，就全部扩散了。然后他回来以后许愿放生，然后我也给师父挂了急诊，师父也给他开出了小房子跟那个放生的数量。然后他那天发愿以后一个月，大概一个月不到，他分享了，就是他父亲第一次那个指标是400，我还不太懂啊，这个400一个月还没到的时候，他没有化疗，没有吃，就开刀，任何手术没做，只是吃吃药、打打针，做一些中医的调理，从400就跌到8了。他非常的感恩观世音菩萨，就是这个是非常一个奇迹，就是医学上的一些专家都跟他说，这个是不太可能。
对呀、
就都在问他吃什么药了，你吃了什么其他的药？
扩散的话，一般念经能够把它念好的。
对，然后他现在就是说还在继续做功德，他就是想问一下师傅，接下来他一般就是要放生和小房子要多少量啊？
继续，没什么量。
继续是吧？
像他这种人已经下面挂号了，
对，
大家给他机会，所以他必须要努力，戴罪立功，戴罪立功，明白吗？
他现在已经上班了，而且痛也不痛了，就是没有什么痛苦了，已经。
叫他当心点了。
就是好的好的，师傅，感恩你师傅，我今天问题问完了，我自己业障自己背，感恩师傅。
好，听众朋友们，那么上半时节目就到这儿结束，我们继续我们的下半时。那么上半时会在今天晚上重播，那么下半时呢，我们会在明天晚上重播。好，那么我们继续我们下半时的节目。